好，那我们继续这个道感经的学习。上一次已经说到了这个由缘起相的观察乃至啊觉察到，就是如实的觉察到了种子，就是十种子地水火风空相应的滋润作用、摄持作用等等，一因带缘而有现起，并不能够说某一分可以决定这个生命相续、生命体的产生、生命体的形成，所以这个业不作四念呢，这个爱不作四念等等，是这样子的。那么接下来今天呢，彼名色牙，亦非自作，亦非他作，非自他具作，非自在化，非实变，非自性生，非假作者，亦非无因而生。那么就是由前面呢因缘相的观察能够动了相对的相待的作用而有名色牙之生，都无实性，都无实体。那么这里就是这个进而了就名色牙这个对象来做讨论，来做观察。实际上这里这个阐述当中呢就含有了像中观里面说的这个破四不生意的内容，非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无因生，就含有了。只是这个地方呢还加了一些，就比如说自在天化啦，这个实所变呢，加了这些这个内容在里面。那么这个我们依相应的文义一重一重的给大家呢这个解释一番，然后呢再予以综合了来了解这个当中所说所以这个因缘法观因缘观因缘呢道理上从外因缘内因缘现象界展开观察，但是透入到细微处就会显现本质确实还是很深刻的不是那么一想呢就想得清楚啊，就马上就了解了只是作为初入门初开始了解法义的时候也是容易入虽然说对这个身的层面比如说这个业不作四念这个爱不作四念呢还不算是说能够相应就是读这些话的时候啊能够心得相应还不算是能够相应。那么这里彼名色牙亦非自作，自作呢就是从于自而有，那这个就是称为自作就是相对于像我们生活当中呢这个某些事情一样的，比如说这个面条它有两种情况这一种情况呢你是去商店买来的，或者是这别人做了给你的那个就是相对意义我们生活当中啊所认为的他做。那么自作呢我不用求人了， 我买好面粉啊，我自己搓一搓揉一揉，然后把它擀出皮来切一切，这一晾干就成了面条了。这个是我自己做出来的，我做的面条制作。那么相对语义里面了解这个事情呢，是否就是如此，也比较容易这样子一个认为。但实质上呢，这里讲的明色牙制作呢，是从什么样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从明色牙本身来说，就是由明色牙相应的造作而有明色牙，有没有这样可能呢？没有这样可能的。因为明色牙是什么？这明色牙是前面无明粪染，就是无明为粪土，然后呢这个食啊心食啊心理活动呢为种子，那么这个种种业为田，有这个爱水来滋润，那么就有明色牙出来。所以非制作，这不是说明色能作于明色，就像手不制纸一样的，刀不制戈一样的。手啊，我们拿手指头，别人问路说这个怎么走啊，你拿手一指啊，这个往东走往西走，指了一个方向，那么你有没有办法拿这个手指啊指一指手指本身呢？那没有办法。那刀可以割，可以砍柴，可以切菜，可以割草，但是刀是不可能说割这个刀子的，是刀不自割，手这个指不自指，是这个意思。那么说这个明色牙是不是能够作于明色牙？假如说明色牙能够做明色牙，就是依明色牙而有明色牙的话，那么明色牙都已经有了，都已经存在了，那还要做吗？就好像你要吃饭是因为没有饭所以你才要去做饭，如果说已经有饭了你还要去做饭吗？就不用做饭了，就吃就是的了。所以这个明色牙不制作，不是自成的。如果没有相应前面讲的爱水为滋润，无名为奉染，这个种种善业恶业为这个土壤为田土，心识的认知啊了知啊为种子，是不出这个明色牙。所以这个友情呢，来到这个世界呢，他最开始受孕的时候父精母水和合，除了现代意义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受精卵细胞之外，还有另外的层面，那就是来投生的这个友情的中阴身。这中阴身它本身来讲呢，它是一个不稳定的中间过程，有精神有物质的混合，其实也是。那么无明原形形原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主要强调什么了？主要强调的是这一念心，他这一念颠倒想，就来投胎了，就这样呢安住了。就是再跑不掉了，当然呢业力因缘他可能寿命不长，中间就走掉也有可能。但是如果从发展过程来讲呢，他这个时候就有一种从中阴到明色，他有一个稳定的过程。所以不仅仅是现代意义里面所了解的那样纯物质性的一个发展就能够有生命， 后面说灰自在天造，就是好像非上帝造等等，这是内境的概念。所以这个名色芽不是自造，非自作，亦非他作，自和他呢是相对的，这个二者，如果说这个现象界的东西，它的这个存在是有其不变化的内核，那么这样才称为有体，这样才称为真实存在。否则的话呢，所有的存在呀，都是因缘变化，都是无常的，那都是幻化的。就好像这个灯焰一样的，因为有持续的这个油啊或者电啊来这个发热，所以就有光有热显现出来，给人的印象感觉它就好像是一种呢真实存在，实际上呢它是诸多环境的这个依托托住了这个现象。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地水火风啊空时啊托住了我们这个身体，实际上如果从某些角度上来讲呢，人的生命也是很微脆的，比如说缺水大啦，缺火大啦，而某一分的力量突然这个戛然而止，生命即刻就倒下来了，就好像一个木偶一样的牵的几根线，他手动一动脚动一动，这个跳来跳去的，这个线一剪断马上就断下来了，是这样子。所以它是诸多因缘，那么从此到彼，从彼到此，我们参照之下就可以称为自，可以称为他。实际上他法跟自法是一样的，这个自法呢，名色本身呢，非自作，这个自不可，这个嘞，成立。那么他作成不成立呢？他作也是不成立的。首先，他是相待于自，没有自怎么叫他呢？所以相待于自来的，这是一个。那么，如果从这个成立的意义上来讲，范畴上来讲，有自才有他。有他就有自，无自不成他，无他不成自。那么如果由他做，那就说明自已经成立了。那么自已经成立了，还要做吗？还要参作吗？就不用了。这个是一个层面，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方面的话，由他所做，由他决定。那么他不做即不有，他做即有，那岂不是说这个所谓的自，它是由于他而得的，由于他而有的，那么所成立的自岂不就是他呢？那就不存在说自他的相待建立，那你就无法成立所谓的自，成立所谓的他，是这样的。那么还有结合前面来讲，这个相待因缘生的时候，这个名色芽了，它有很多个它，业属于它，识属于它，爱属于它，无名属于它，那么种种之它，它是哪一个它来决定？那么依地水火风来讲啊，就是从缘相应的角度上啊，地水火风空时嘛，那就有四个他，地一个，水一个，火一个，风一个。那么这个由他做所获得的性质是哪一分来建立呢？是水这一分性质建立，火这一分性质建立，风这一分，地这一分，不可这个嘞，这个确定，那就不可确定了，所以亦非他作。 就是非自作非他作，如果不展开因缘来观的时候呢，我们的直觉一般性的认识就会产生事物的这个假象性的认定，就不能够根据事实来认清楚，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自作所谓的他作。比如说看到水大的力量强势影响比较大，那就觉得水作，就好像我们生活当中呢四手间呢某些人物是伟人出类拔萃那么这个社会趋势啊很多事情呢就都随他的思想随他的号召影响而影响，好像他都差不多是上帝一样的万能的了。那实质上呢离开了种种的群体，他不可能有任何的作用就好像一个将军呢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但如果把他卸甲归田送到乡下去了种地了，他有什么指挥呢？他只能指挥这个田啊牛啊犁啊耙啦种种之类也不负有将军之称，所以他是相当于因缘的，不是某一个所谓的他做可以得决定不可得决定。虽然在某些事情上这个力量呢强势作用很大，好像既有此成别的东西呢都不算有参与，就好像这个时候要审一个案子一样的这个由法官来裁定看起来就是他来一拳定音，那实际上有诸多因缘，比如说今天呢路上堵车他来不了或者他突然得个什么毛病他动不了，他能够来裁定吗？他就不能够来裁定这个事情了。所以小小因缘，任何一个影响的因缘都是对这个事情有这个引发这个作用，或者是有带来效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应该是平等的，是相等的所以这个非他作，亦非自他具作那么这个具作呢，就是有自有他，就称为具作就好像做豆腐一样的但做豆腐呢，它先要有豆子啊，磨成浆呢，有豆浆呢那么这个豆浆呢本身对于豆腐的影响来讲呢，它是决定性的嘛，它属于质。那么有水呀，还有石膏粉呢，石膏粉磨点石膏水那么把它一烧热之后，然后一投到里面，那就成了豆花了，那就成了豆腐了那么如果不投的时候呢，那就只能喝豆浆，就没有豆腐可以吃的了那么说你有这个石膏水，你就是石膏水而已它不会产生豆腐的。那如果说这二者参与之后，那么有豆浆烧热的，有这个石膏水那么把它拼在一块了，豆腐就出来了那好像是自他具作，实质上呢这个依因缘来观呢，只是决定性的影响是豆浆，辅助性的影响是水呀、石膏啊还有火啦来变熟啊烧热啊等等。那么有时候这些东西都存在，可是操作人呢方法不得当这个浆还没有热了，还没有熟啊他就放过去了，能不能行啊？也不行那么已经过了这个时候了，又冷却了一点了，他再来放有没有用？也没有用，他是要烧到这个相应的点，合适的时机当中投放石膏水，那么这个豆腐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因缘所成， 我们说自他具作就能够成就一件事，不是的。就好像做烧饼或者做什么东西一样的，什么样都准备好了，可是没有做，然后做事的人也在这，但是没有去具体进行啊，这个去把它做好一下，那不这个是聚啊，但是聚而不成，所以像中观里面呢，在剖析的时候，在破除这些相对概念的时候啊，做了很长的逻辑推理，做了很详尽的剖析，我们这里就说大概就可以了，有些详尽的呢，你有兴趣啊，你再去看，因为多数人一下子就要看那么详细，看那么多啊，跟不上，跟不上轨道，所以我们大致要了解这个几句话的意思，他为什么讲自作不可得，这个他作不可得，具作又不可得，从因缘上来观的时候就知道啊，确实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具作。那么下面这个呢，非自在化，就是自在天所化，这个是跟婆罗门教的思想有关系的，都认为这个宇宙啊，世间的形成呢，是大梵天变化出来的。这个大梵天呢，他还起了念想说，这个人一个人他很寂寞，要有其他的一些人呢出现了就好了。那么当他起这念的时候，这个业力因缘嘛，所以。从观音天上其他天人呢，天福已尽，然后就堕到这个初禅天的世界来了，所以他就觉得是这些天人都是他念之所成，他造化出来的。好，慢慢的乃至于说随起念想呢，那么就是有相应，那么这个世界初禅有四大洲八小洲，须弥楼山，这须弥山，这个东西南北四洲，北俱楼洲，南阎浮提洲，这个西瞿尼耶洲，中胜神洲，这样子的，那么这个一个世界的形成，觉得是自在天所化，那么如果一出禅天了，佛教里面这个经典讲呢，这个天上的天人呢同一妄想，就是出禅天的人同一妄想，他有一个什么妄想呢，就觉得说众天由大梵天所造，大梵天觉得他造了众天，这是同一妄想。那么一因缘的兴起来讲呢，是这个天人呢福德相近，业力因缘感到一起，就像我们世间做事情呢，它形成一个团体趋势，有时候很多人会回应会响应跟着你一起做，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呢，你宿世当中呢跟这些友情结了缘，所以今生遇到的时候他们就跟你相辅佐，促成事情，结成团伙，那是宿世结的缘分，这佛法里面也讲了，未成佛道先结人缘，你结的人缘广大了，成就事业就广大，你结的人缘这个少啊，微少啊，你成的这个事业事情呢它是有限的，所以要赔福报啊，你就要多结缘，多结善缘，不要结恶缘，结恶缘呢那就形成障碍，所以这个自在化就是天所化现。那么天所化现是不是这样呢？那如果是天所化现，个体啊种种千差万异啊，那岂不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就好像一种摆设一样的，它是天然化现出来的，所以你的努力 你的善行、你的恶行都决定不了未来的作用。他画成这样子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从画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天人是有智慧呢还是没智慧呢？天人本身的境界怎么样呢？如果说是他画的，他也那么具足这个种种福德之相，应该是把这个世界画得好一点，可是这个世界呢有诸般的缺陷，种种的痛苦，不见得是个美好的世界，所以怎么是画线呢？那么这个对应的画线者也是有缺陷的，也是不完美的，所以非自在画，亦非实变。这个实变呢，就是自然外道所说的。我们讲顺其自然呢，这个像道家里面讲道法自然呢，其实这个自然呢，它是指因缘成熟啊，到相应的时间点的时候，这个事情出现了。那么自然外道就是从印度这一个自然外道相应的概念呢，就是讲的世间的这个来历啊，世间的这个形成呢，它是没有某个所谓的因呢、缘呢，它就只是这样而已。所以春天的时候花开，万物这个呢萌芽了，复苏。秋天的时候叶子开始落，开始黄，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呢就落尽啊，很多地方呢就干枯。所以这是时间所成，是不是时间所成呢？那么也有说这个春天的时候它这个复苏了，不发芽了。那么也有比如说这个气候反常呢，秋天的时候它不黄，它不落叶，甚至于还发再发新叶子出来，那么这个时间呢能够决定吗？不是时间决定。所以亦非时变，非自性生。这非自性生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已经讲到过了。这个自性生它是数论派的观点，另外相应还有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圣论派。数论派、圣论派呢，这个慢慢兴起啊，是这个佛法中期的时候，这世间形成影响，他建立这么一套理论呢，来解释宇宙，解释生命。解释的也很有道理的样子。所以佛法里面像中观啦、唯识啦、部派啊这些啦，在跟外宗这个思辨的时候就有驳斥，就有剖析破除，就是说这些观点呢是不彻底的、不究竟的。那么这个自性生呢，这个数论派里面它是相对应的建立自性和神我。自性呢就是这个由微而著能有显现作用的宇宙根本，就是宇宙一切的根本，就称为自性。那也有点像中国讲的气啊，那么早期一些学说了，就说这个宇宙万物、天地一切都是气化所成，由这个气慢慢演化，从无形到有形，从有形到具体现象，这样生长出来的。那么这个自信呢，它最开始的时候天地之间呢是遥遥冥冥，没有什么具体可说，具体的现象呈现出来。 那么另外对应还有一个就是神我的，那么这个神我它属于精神，神我呢就是开始起预想，就是只有一个神我了，放我了，那么没有什么可能依托的，没有什么事情呢做相对，那么神我就起了欲啊，就起了念呢、啊、那么谁的神我这个自信就开始变化，那变化的时候它有三种力量，称为喜忧暗三种力量。那么这个喜呢它是涌动性的，这个忧呢是这个寂静性的，暗呢是中性的，就是有向上的，有向下的，有中性的三种力量，然后这样呢就形成了地水火风，然后再进一步就形成会有色声香味触，形成这个有情的眼耳鼻舌，形成这些，然后就形成了这个天地啊，宇宙万物啊。那么经过一些过程之后，这个已经讲过一点点了，经过一些过程之后，那么这个神我呢它就会有繁杂的念头，觉得这个纷纷扰扰啊，事情太多了，就想远离，有厌倦感，然后就修道入定。这入定做观呢，就发现这种种的变化呢都是从自我而有的，从自念呢产生的，所以有了这个天地等等一切的变化，那么你吃什么喝什么都是自己变的，你看到什么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变的，都从自体啊以这个因缘发出来的，所以就感到害羞，产生了羞怯啊，觉得哎呀这个好像自己玩自己一样的自我游戏啊，自己捉弄自己，所以这个种种妄想就内收啊，收摄归于自性，那么这个时候神我呢合一啊，归于清净，获得解脱。它是这一道道理来诠释，就是来诠释解释生命现象和宇宙现象，那么佛法里面呢否定这种讲法，否定自信成就，自信显现，万物万事，佛行论里面讲这个本具含藏一切，那也跟这种自信的变化呢是不一样的，这里不讲那么多，讲的太多呢铺得太广呢，就更多人觉得是好复杂的好难的，这里就先收住，不铺得那么多。那么这个自信生它成熟显现种种之事，在自信当中本身就有了，所以跟这个自作的意思呢这种缺陷，就是说从道理上的这种问题，就是错误是同类范畴的，就是自信里面就已经有这些存在了，那你种种变化了，它跟这个自信就都是一样的了，那么既然可以收回去，那还可以变回来，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既是自信变的，它跟自信是相通的了，怎么会不知道呢？怎么会有这种相隔啊？所以依道理而言呢，这个是矛盾的，本身前后啊，这个是解释不了，也不符合于事实。所以我们学的时候啊，这个理性上的剖析破除， 那就是概念理清楚，概念理清楚之后就不走这些歧途，不走这些歧路，学道理啊，学很多啊，这个是主要作用，你就不会走这些歧途，做这些颠倒假想，这个随着虚妄而动，那么正路呢，正确的方向就是观因缘，以因缘来做观，非自性生，非自性有，非假作者，这个假呢是假借的意思，就是不是这个假于作者，就是无作者无受者了，那句话了，这个讲作者的这个意思，无作者的意思是相近的，就是不是有一个造作者或者说造物主还来造这些东西，来升起这些东西，非假作者，亦非无因而生。那么最后就是对于第三者了，总摄总结，就也不是无因而生的。虽然前面讲的种种因，自作因、他作因、具作因、自在化作因、实变因、自性因、假作因，就是作者因，这个嘞有因的解释是不对的。那么进而另外一个层面，无因的解释也是不对的。假设无因就有啊，那么这个光明可以生黑啊，这个火焰呢可以生黑暗，因为无因而有的嘛，那么这个树上呢可以结西瓜，这人可以变猴子，就不是说猴子变人了，那么无因而有啊，不是有因有缘吗？那么这个是依名色来剖析，来这个来消除自作等等的错误观念。虽然呢，这个就是转回于现象，就是即使如此啊，即使这样呢、啊，那么从实际上来讲呢，父母和合时，即于缘和合之时，无我之法，无我我所，犹如虚空。就是说这个名色呀了，这犹如虚空，从这个流转过程当中啊，这个父母和合时，还有就是于和合缘，这个有两重。这个父母和合是怎么样呢？在经论里面有讲，名色芽生的时候，这个中阴身呢就飘来飘去啊，飘来飘去啊，那么它飘到相应的父母缘这里，那么就是看见呢父母和合，产生男女爱欲，自己就会起颠倒想。但如果说他要生为男的，他就会与母起贪爱想。如果要生为女的，那他就会与父起贪爱想。那么就是颠倒嘛。那么起了贪爱之后，那么就这个其他的镜像呢就渐渐消失了，违见根本。那么这个念头一转之后呢，他就被系缚住了，再动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住胎，就是这个神识啊入于这个父亲母血当中，所以这个当中它有两个，一个呢就是父母和合时，另外一个呢是余缘和合时，还有其他的这个因缘，那么 说的细致广一点的，有些经典的论点呢讲的很多了。就比如说这个父母呢身体都是健康的，那有一方有毛病，那也是不成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他跟这个父母呢是有缘的，这没缘呢从这里飘过他不去了。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要生的人呢，他赶的条件有差别，比如说他要赶一个大宗族家，就是大枝叶家，就是这个家呢是一个很大家族啊，比如说有十姐九妹的啊，那么一大群体的，他是赶这样一个这个宗族家里面。那如果不相称的，比如说是一个当县独苗的，他这个跟这一家的业力因缘呢，他不相近，所以他就不来了，飘走了，不来了。他这个是有相应因缘。那么在论里面呢，讲详细一点、广一点的时候，相关的做了这些叙述。所以为什么讲还有余缘和合？还有余缘，还有其他缘。那比如说有其他非人呢、过了，他有力量干预啊，那也是会成其障碍。所以在这些当中都具备，才能有名色压身。无我之法，无我我所。这个无我之法呢，是指名色从因缘的角度本身来观察，就是这个无名爱业种种力量的综合，然后显现为生命的个体。那这个生命个体就是名色了，是这个父亲母血合合了，十度其中了。那么他是不是有一个我了？可以做一想，可以做常想，可以做一合想，可以做永恒想，可不可以？没有。就是有无名的力量，然后后有相续业力来带起种种的这个生命表现，就是各种差别，福德相呢，这个呢低劣相呢，就是非福德相，没有福德相，没有福报相，种种这样的存在。所以是无我之法，这个当中找不到所谓主体存在的。那么由无我之法的这个显现，事实如此。那么说无我无我所呢，这个是有情的认知和反应。法实际上来讲呢，不管我们有没有学佛法观因缘来破我，还是说学了佛法啊，了解到这个无我无我说这个无因这个有因有缘呢、我不可得了，我相不在呀、找不到我相呢、周遍寻觅，怎么寻怎么寻找不到啊。这个是观了而相应的。不管是说没有观不了知不相应，还是说观了之后能了知能相应，从法的本身上来讲就是无我。这是佛法所说的真理啊，它是普遍性的，没有时间的间隔，古今有差，也没有空间的距离，这个国内国外有别，那没有这个差别。此世界他世界有别，没有这个差别。所以事实如此。那么有情学了之后了解了之后，从心理的转化改善认知来讲呢，那么一种他就是没有学之前没有这个认知，有我我所， 就是从自身的意识认知。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学了之后，这个认识上提高了，知道我和我所都是众生的假想，所以这里无我之法，那么是从因缘法的事实，因缘法的本身来说的。无我无我所呢，那么这个是从众生的心识心念呢，这个认识方向来说的。那么没有学的都是有无我所的，学了之后才了解升起无我我所的观察。那么这里叙述的时候揭示这个道理呢，就是要指导有情众生观我不可得，然后无我无我所，就无我之法呢，无我无我所，有如虚空，就好像这个虚空，说空呢，说虚空呢，佛法的经典里面很多处都有，做这个的比喻，但并不等于就是虚空，而是类似虚空，像虚空，这个世俗间的种种事物呢，要来解说来表述真理的时候，很难的有一个相近。那么这个虚空的层面呢很接近，那么在解释的时候就往往引虚空来比拟。那么这个虚空啊，它能够包含种种的物象，种种的色法，那么相应的物象色法这个有变化的，有大有小，有生有灭，就好像一个房子，本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空地，长了杂草，把杂草斩一斩除掉，地基打散，然后呢沙子水泥砖头这样一层一层的垒一层垒一层的砌啊，那么还有钢筋呢，有的要打台柱，还有钢筋，那么最后就等它砌起来了那么就成了一大个房子了。那么他就把这个空地啊，相应的空间呢占掉了。那么或者某一个事情一来啊，觉得好这个房子啊不合适，不应该盖在这里，开个大的机器来一推倒了，一铲铲走了，又归到这个空间这个显现啊，所以这个房子出现虚空无碍。这个房子呢没有，虚空也是无碍，所以它可以做这些物象的依托，有生有灭，有不显现有显现，虚空就只是虚空，虚空不异，虚空不二，不随改变，不是说拆了一下这个房子之后啊，这个虚空就变老了变旧了，你再要来用这个虚空呢就没有以前那么好用了，不像我们世间其他东西，这个比如说电话是新的，这个衣服是新的，你看了以后很喜欢，那么在用的时候穿的时候啊，都是很注意的，可是你再怎么注意啊，时间一久它就旧了老了，再久了就不喜欢了不要了，所以这个衣服就不觉得那么好了，这个电话不觉得那么好了，所以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虚空呢从来不有这样的差距，虚空就是虚空这样子，所以以此来比喻真理，来比喻法性，比喻无我之意，来比喻这个无我我所犹如虚空，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众生呢，你种种颠倒执着，你再怎么执着，这个事情上呢找不到一个我，找不到一个根源性的所谓的实体，找不到的。可是我们人在想事情做事情的时候，都是从自我主体开始的，一涉及到自体的利益啊等等之类啊，这个 精神啊精神头啊就来了啊，那不能侵占他的，不能欺负他的，不能怎么怎么样的，这个甚至于这个暴跳出来烦恼起来了，那么这个就是水之体的实在性、实在感，展开出来的。那么这里做因缘观呢，周遍观，所以我们修行观，它是结合自身的身心状况、周围环境。修行不是叫你躲起来，逃到哪个地方去，逃个什么什么什么星球去，不是，就在你的眼前当中，种种的现象里面，种种的事物里面，所以这里就进一步总色了，依明眼了，依这个明牙，明色牙来说，所以有如虚空，彼诸幻法，因即众缘，无不具足，依彼深处，入于母胎，则能成就植受种子之时，明色之芽，就是这个如幻的法，什么彼诸幻法，就犹如虚空嘛。所以这些法呢，都是幻法，就像这个幻术师啊，魔术师，现在是魔术师，古代呢是幻化师、幻术师，有的他是请非人、请鬼神的。这个一掐诀一念咒，前面跳舞的唱歌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牛啊马了什么都出现了，等他这个色慈力这一消失啊，这个到此为止，那么象马牛羊人物诸多等类就停下来了，还是空空如也的，你就像现在就不用说去念咒掐诀了，不用这样的了，放电影嘛，拍电影嘛，找些人呐，拍镜头，拍这样拍那样，说话动作吃东西打架吵架之类的，拍完了之后呢，剪辑一下，整理整理，形成了一个一连串的情境，构画出相应的故事，然后就是搬上了这个荧幕了，这个又说又笑又唱又走的。这人就在那里眼睛盯着看呢、然后看着看着入镜了，入了镜之后就觉得好像这个是真实的。那么我们这个生命的延展跟这个电影呢，它如出一辙，比如说今天演三国，那么古代在三国这个鏖战之间呢，那么这个是很辛苦的，血流成河啊，种种的灾难，战乱就是一种灾难嘛，那不是那么好看的，也不是那么好笑的，是一种很辛苦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是一个电影，没有拍电影，但是如果当事人呢，他存活下来的人呢，回忆这个故事，回忆这个历史，这个过去的时候，那他的大脑里面就跟放电影一样的。那现在我们展示出来就是个电影，所以诸幻化法就是幻化的法，幻化的，这问题是我们没有深度的因缘观的时候，是想得通，行不通，想起来好像哎呀，真的是幻化的啊！我们这干来干去的，到了最后啊，一口气不来呀，什么都没干得了，好像。可是呢，现在别人争你一口啊，你就要夺他一碗，你是行不通的，不可能那样的。那要这个观慧成熟啊，到了深度的层面，实实际际的对应起来的如幻如化，知道诸法如幻，诸法如化，那就不是一种理念，不是一种概念。跟事实相应了，因为事实就是如幻的，所以菩萨才能够游戏 什么游戏人间，才能游戏三昧。我们现在是烦恼啊，三昧不了，所以会被这些种种的我们讲的世俗的事情、世间的事情呢缠住了。那要是菩萨呢，这菩萨就不是这样的，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就做什么行业哪一个显现，他都是清凉自在，不着于境，不随于物，那么因及众缘呢无不具足，就是这个诸幻化法呢在因缘成熟的时候还就是如是的因缘幻现，所以佛法的这个观因缘观如幻并不是否定生活的层面，不否定我们世间的现象，这世间现象呢只是根本性的一个差异在哪里啊，就是没有智慧没有觉悟的人呢是颠倒的，有智慧的人有觉悟的人呢他是清净的，是如实的，是真实的，不颠倒的，能够虚透假象，洞察生命的真实，那生命就是如幻的，也正因为是如幻，所以相应的因缘历历而展现，不会有丝毫的错愕，一点都不会差的，你的一举手一投足，你的一个念头起来，对于未来都是会有影响的，不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越是能够深刻观察因缘的人，对于相应的因果事项呢就越清楚，不是模模糊糊的。那一般的人呢算点小账很清楚，那个小账算的太多了嘛，用心用的太杂乱了，烦恼的重重，最后就思维迟钝，就用钝了，小账记住了，大账算不清了，就最后就含混，越来越糊涂，这个跟智慧观呢真实观呢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所以一比深处入于母胎，那这也要因缘呢，才会入母胎，所以投胎呀、注视啊，从一个个体生命的展示来讲呢也是做到因缘的，所以生命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今天啊有时候总是自作聪明，觉得上天也上了，开的飞机嘛，下海也下了，这个坐的潜水艇呢，海里面游荡了，坐的游轮呢，大船呢，那么陆地上呢车一开，飞奔而行，比牛跑得快，比马跑得快，坐的火车什么之类的。可是呢真的就那么聪明到家吗？实际上呢就一根头发都没有搞清楚，头发是怎么样的，虽然显微镜照照里面有什么这个细胞，然后在下面去分子啊，这个原子核等等，知道一点点，但是这个生命怎么展现的呢？特别是西医啊，西方医学的角度把我们这个人呢就看成个机器，肝不好了切掉换一个，肾不好了切掉换一个，就像换轮胎一样的，但实际上呢没有那么简单，还有我们作用于这个大自然当中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肥料啊，什么化肥啊，农药啊，还有某些树啊怎么样的，它有这个整体背景的影响，整体背景的影响，只是有些东西呢一下子还没有那么快，所以这个生命的形成呢，虽然现在都什么样，可以干细胞培养，可以克隆啊，就是把一个体细胞啊取出来，把里面的细胞核掏出来，掏出来之后再取一个卵细胞，把这个卵细胞挖空掉，把这个体细胞的细胞核啦投进去放到试管里面培养了。 培养到一些时间呢，再放到这个母体里面再培养了，培养出来呢，那么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体，跟这个体细胞的这个人呢，这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克隆啊，就是其实它是有什么复制加什么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一个复合词，复合单词，那么这个生命就出现了，那么所以有些人就讲了。以前呢是迷信啊，也搞不清楚啊，所以编个神造世界神造人呢、啊、你看现在我们人都可以造人了，那科学了科技啊多伟大了多好啊，那实际上呢这个当中呢就知其一不知其二，那除了你克隆的时候这个所具备的物质基础，还有就是友情生命相续，这个中阴的时候所有的神识，神识在某一个节点当中啊它投进来了，投进来了以后你再培养这个细胞才能够发展，否则的话真的会有某些人担心的，现在找个什么以前呢很危险的人物把他那个基因啊什么呢拿过来复制一下，那不是又会扰动这个世界了，扰乱了这个世界了，这个都是妄想，颠倒妄想。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入母胎呢它是众多因缘来生了，生了之后呢就有这个植受种子之实，名色之芽，这个实芽名色嘛，先是有实，我们人为什么这个身体不坏呀，是因为你执着吗，你执着它发展吗，那圣者当然 不一样，圣者是智慧解脱，是智慧心，心识的作用还是有的，那么我们休息一下。